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上佛学概论史料篇的部分呢。上一次的专题，我们上的是明朝的末年四大事。事实上，它不是明朝的问题，明朝末年而已。虽然看起来是明末四大事，可是它整个衍生的是从明朝的整个政治制度，到为什么明初没有大事，到明末。然后而后呢，我们现在上的是属于清末明初的部分。那清末明初呢，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虚云老和尚。那上一周已经讲了虚云老和尚的几个故事，而且我们已经开始在看那个虚云老和尚跟亲友的互动，已经33页上完了哈。那今天应该要进行到的是34页，是不是？34页。好，就虚云老和尚上一次我们上完的就是他要出家，跟他父亲的一个关系并不是很和谐。然后乃至于他父亲之后，他本来想父亲往生之后，他本来要回去，可是他又想到了说他的姨母就是继母啊、妻子啊种种的，一定后来他必须扛起整个家业，所以这件事情让他了解说，与其如此，不如不见。然后之后再用其他的方式呢来偿还这一段的姻缘。那34页开始呢，是他想出家啊，并不是他长大之后才开始的。从他开始小时候，他就常常对着他母亲的像说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呐。事实上是一切的众生皆有可能过去是为你父母啦。就是为你的父母，不见得是男是女的问题，因为男女会转换嘛，会随会转换。那他看了这些像之后啊，后来他就想说，母亲呢，曾经因为难产而死啊。后来他就在有一次在当他礼拜完之后，他看到了在梦中是梦是境的，也许是梦，也许是禅境。他看到了母亲站在楼阁上喊着他，那他就讲说叫他母亲骑上金龙到极乐世界去。那在一个梦中当中，他总算能够清楚的第一次见到了母亲的相貌。然后在后面他就举到了说，他为了这样子的一个感恩呐，他希望能够燃指供佛，燃指供佛。那在燃指供佛的这前几天呢，他生了很重病，重病到他几乎没办法自己行走，需要靠人搀扶。那很神奇的是呢，他搀扶让他完成了仪式以后啊，他居然能够体力立刻恢复，而且能够礼佛。他很感谢佛菩萨的加持，也谢谢他的母亲的暗中相助。这是我们上次上完的部分。那今天请各位看到35页的部分了哈，我们刚才把33跟34都讲过了，现在看35。35的部分是他有没有在婚前，在不在那个什么出家前结过婚的部分。那他结婚之后，他事实上同时娶了2位妻子。好，他下面就告诉你说，因为他本身呢，他有2房的香火要承继，所以他就11岁就被定了2房的亲事。他当时对未来还是一片草动，13岁时接触到了僧人，许下出家志向。他告诉继母："我想退婚。"继母说："啊，姨娘知道你喜欢佛理。"其实在家也一样能学佛，而且你除了承继你这房，还要承继三叔的支脉，负担着承继2房香火的重任，还是打消出家的念头吧。实话说吧，田檀这2位姑娘，不论外貌或性情，都是一等一的。如果退婚，这2位好姑娘定会遭人指指点点，再没脸见人。只有自尽一途，你忍心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只好逃家。可是半路就被发现，在严格监控下，虚云只得任人摆布，如傀儡般行礼如仪。 夜深须云被推进新娘房里，从此轮流在两位新娘房中过夜。两位新娘长得如花似玉，须云也不多看新娘，只在地上打坐，夜夜如此。有天新娘谈事，再顾不得羞怯，问道：是不是我做错什么让你不喜欢我呢？那虚云回答说：抱歉，我心属佛，已决意守身出家，姑娘若想离开，绝不为难。新娘停了一下说：我们也信佛，不做坏事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要出家呢？虚云回答：许多人都以为信佛就只是烧香祈福，不做坏事，却仅有少数人愿意去深入探究佛法的真意。学佛是值得将整个生命投入的，有了家累就有沉重的牵绊，难以全副身心投入。我的心意已决，无可更改。新娘此沉默了，学着虚云打坐，虚云便教他在打坐时如何调身及调心，并阐述种种佛理。夫妻之间相互保持距离，过着清净无染的生活。老爷误以为虚云已打消出家的念头，便不再紧迫盯人。有天晚上，虚云看到众人熟睡，便毫不迟疑连夜奔到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。田坛二世知道相见无期，在老爷过世后便跟随婆婆出家。田氏法名真杰，坛氏法名清杰。真杰尼师出家四年后往生，清杰尼师听说虚云成了一代高僧，托人带了一封信，信末附上诗句：君必成大道，慧业日当心，昔日火宅旅，原是法尘清。虚云看了万千感慨如波涛般涌上心头，呆嫩嫩地久久无法发出声来。这段是介绍他与两位妻子以及姨母的一个姻缘。那这两位妻子他们事实上所做的事情很多哈，包括也如果各位都有看过他们那个故事吧，影片有看过哈，你有没有看过？你二十集啊。好，那既然有人没看过，我们待会再下课休息再来研究怎么，因为网络上有，那有些年纪比较不太熟悉的哈，我们就在片子再接大家看，基金会也有啦哈，我们再想办法。好，再来往下呢，我们来念到36页，因为他那两位妻子事实上也有点那个聪明才智，想说你想学佛，那影片里面有播，那我就跟你学，然后透过学的当中想说我们就会产生那个沟通以及亲密感嘛，所以说他们也曾经想过用这样的方式，那算是都还蛮好玩的，就是他们里面有播，就是你会看到虚云法师啊出家前啊那一段时间，那两位也是用尽心，那乃至于他出家后他们还会缝鞋子啊，还有做一些东西的。好，然后到后来他整个遁隐山林的故事，那他们也随之出家，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段历程吧，那虚云然后像大家看到那四句偈的时候啊，就是自己怎么转化了，有时候冤亲债主转得过去的话就变成你的护法大德了，就是看自己怎么转。我觉得人生很多事，我自己遇到很多事我也觉得都是这样，不可思议，真的不可思议。但是有些也许你现在看起来你觉得不可能，但是冥冥当中我跟你说，很多人他为什么你会说他后来是护法大德，要不是他现在拦你有这么一把让你有点受到挫折啊，你换了一条路走，你没有开另外一扇窗。很多事情你看起来他现在眼前好像是故意的，你也觉得他好像是故意的，可如果你持平以待之，然后你过了几年回头来看，才发现他真的帮你开了一扇窗，甚至完全是不同的一条路。我遇到太多都这样子了，我自己能够现在明年就可以把天台西景整套出完了， 这条路当时要不是他们这样子，我就真的一本一本散散的出，不会成为套书，也不会今天有后面这五本大集的出现。你回头来看，很多事都是要感恩的。这样真的不可思议啊，不可思议，就是有种种的因缘，种种的视线，它会让你只要你心念去转，你不要被它打破，你心里面不要去跟它杠上的话，这个气，这个叫做一个气啦，一个那个气鬼聊聊啊，你哪就开了，你自然就会开了。但是如果你跟它杠在那里，这个就是两个纠缠不清啊，可能你的生活就必须把时间耗在上面，耗很久很久很久，然后耗很久很久很久以后，人会老，时间会过，机运会过，东西就又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啊，就像佛陀说的，什么叫做精进，就是把你的时间、体力、心力都用在正确的方向，不是叫你走得快，是要正确的方向啊。好，请看到36页，请看到36页。施恩浩瀚去拜访那个妙莲老和尚啊，求他为他受戒啊。那虚云说啊，还请老和尚慈悲求受大戒。妙莲老和尚说道，出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我看你在家应该是位少爷，大概从书中看到出家生活在名山胜景林间溪旁自在潇洒，现在你虽然剃了头还没受戒，若过不惯这里清苦的生活，还是回家有空来听闻佛法就好了。虚云说，弟子绝不是一时兴起，实系潜心向佛，还望师父成全。那妙莲老和尚就说道，既然你有心向佛，就先住下随众坐席，了解僧团生活，破除那些不切实际的想象，你去挑水吧。那虚云老和尚就，虚云那时候就还年轻哈，还是沙弥，就回答他说，谢谢师父啊。他就从挑水做起。那虚云他没从没做过挑水的工作，一天下来只觉腰酸背痛，但他勉励自己，比起永无止境的轮回之苦，这种苦算什么呢？还是一趟趟到河边挑水。一个星期之后啊，虚云已能胜任挑水的工作。一天妙老问道啊，还习惯吧？虚云回答，习惯。妙老就跟他说啊，你去厨房吧。虚云听到指派，就到厨房去工作，还买小菜请众人吃，把俗家带来的钱都花光了。妙莲老和尚默默观察，洞悉虚云出家的强烈决心，对他说，你果然是有心向佛，我就为你受戒吧，望你成为佛门龙象，弘扬佛法，光大我佛。自此虚云正式成为僧团的一员，跟随师父学习经典的深刻义理。过不久，妙莲老和尚又单独叫来虚云说，令尊来找你了，你可以跟着回家，再等因缘回来，或是不见父亲，躲到后山去。妙莲说道，弟子愿到后山去。妙莲长老就说，到后山要一切自理，你能吃这种苦吗？虚云回答说，弟子愿意尝试。在后山过的是苦行的日子，并且礼拜万佛忏。虚云吃着野食，一日一食，住在山洞，但他对自己说，大迦摄尊者也是修苦行的，我应该以他为榜样，专注修行，出离轮回之苦。礼忏满3年后，有师兄来找虚云，传达其父亲已经告老还乡， 可回市里共住。虚云向妙莲老和尚报告了这三年隐山的情况，妙老点点头说道，你的意志坚定，难行能行，确实是有修行者的本钱。不过修慧也需修福，你还是回来领职，为大众服务。虚云在古山涌泉寺领职，无论领的是水头、圆头、行堂、点座等，皆是苦行事，每日只喝粥一钵，但体力强健。领职满四年时，虚云对妙老说，弟子想学习玄奘大师到信度去取经，请师父允许弟子到后山修行，好适应西行路上可能会遇到的无水无粮的状况。妙莲老和尚说，有机缘的话，你确实应四处去参学，就依你所想去做吧，不用另外告假了。师徒这一别数十年匆匆而过，再相见时已在南阳。妙莲老和尚到南阳弘法，在槟城兴建极乐禅寺，虚云则为了鸡竹山住圣寺木化而至南阳弘法。妙老听到虚云将从缅甸绕来槟城，便特地等候。妙莲老和尚一见到虚云就说，听说你要来，特别在这里等候，为何这么多天才到？虚云回答道，弟子罪过啊，简单讲述险遭泼妇一难而耽搁的过程。那个老和尚就说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，对于虚云又一次死里逃生啊，师徒同感佛陀的慈悲护念，佛号声中，师徒一同回到极乐禅寺。妙莲老和尚说道啊，给虚云说啊，你脸色不好，赶快服药。虚云谦虚的回答说，谢谢师父关心，弟子既到家，恐惧等等妄念顿息，休息几天就会好了。相处几天，妙老发现虚云常常一打坐就三两天不起坐啊，便关心地说啊，南阳天气炎热和内地不同，久坐恐怕会伤到身体。妙里虚云说，我目前还不觉得。那妙莲老和尚就知道啦，虚云的苦行的这种习气啊还在尚存啊，不再多劝你在这讲部法华经跟大众结缘，我先回国，你在这儿结束后不要回云南，先到古山找我，我有事要跟您说。虚云送妙莲老和尚上了船，这一别进城永诀。妙莲老和尚回国一年多后便在龟山圆寂。虚云感念数十年来不通音讯，但最后因缘尽是尤其为妙老料理勘塔分光设立，世世师徒一场殊胜的姻缘呐。那下面是有一个妙莲老和尚的简谱，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哈。是妙莲，福建归化人，21岁依古山梁公和尚出家，得戒于怀公。咸丰四年任古山涌泉寺方丈，后至东南亚弘法，并住持马来西亚槟城极乐禅寺。在南洋木化得款后，返国修建涌泉寺，亦创建漳州南山寺。妙莲禅师也住达本等名生新建雪峰、重湖、羚羊等道场。光绪30年请得龙藏二部，光绪33年圆寂。妙莲禅师化育无数，许多高僧出自其门下，如虚云大师、圆影法师等，皆是尤其受具足戒。古山涌泉寺以妙莲禅师对台湾佛教界亦有重大的影响。好， 我们休息一会呢，待会继续来看38、39页。